这个唐僧这个形象呢，是慈悲十善，慈悲就是什么？爱惜飞蛾杀照灯，这个飞蛾跟那个灯呢、啊，爱惜飞蛾杀照灯，扫地恐伤蝼蚁命，这是《西游记》中的原本，不相信你去看，对吧？这个是慈悲为怀，而且他前世在《西游记》中间原本的前世是金蝉子，是如来大佛殿前的二徒弟，因为听经的时候打瞌睡，太累了打瞌睡。如来大佛很严厉啊，打瞌睡不行啊，要给他惩罚，然后打下凡间。不仅打下凡间，而且要让他变成一个人身，就真正的人。他原来是神呐、啊，对吧？神他不会死，神跟人的区别，神不会死的，仙也不会死的。神跟仙是人的理想。你说中国梦，中国梦就是什么？中国梦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人变成神仙，就像那个秦始皇，他要派500童男童女，让徐福领着到扶桑，就今天的日本，去找什么？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样他想长生下去。结果怎么样？被忽悠了，就上来想倒江湖，被倒江湖了。这个徐福带了500童男童女到了日本去了，就这样搞的，也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秦始皇很快就死亡了，对不对啊？都是这样，所以这个里面，唐僧呢？如来大佛对他的惩罚是什么呢？不仅要被他变成一个人，因为你想变成一个凡人，我们中间在座的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凡人。我们都是凡人，凡人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啊？有喜、怒、哀、乐、爱、恶、惧，有七情。人有七情，人也有六欲，叫七情六欲。作为血肉之初之躯啊。很不容易，从小生病啊、灾难啊，然后抵抗力好了，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又怎么样呢？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可不容易啊，亲爱的同学啊，我们人的话活着很不容易啊，为什么活着很不容易啊？因为要有许多苦难等待着我们呢，所以叫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所以你这个呢，西天取经总共路是多少？是108000里，这个凡人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因为根据这个那些。神仙的法术，像孙悟空，他一个筋头是18000里，他这个取经只要几秒钟的时间，翻一个筋头，不超过1分钟，59秒就过去了，然后就把经取来了。那不太轻取了，太轻取就不会重视。那玄奘呢，成为一个凡人，要从大唐这个都城长安，从那出发，要一步一步的走到西天天柱大雷音寺。这个你想，这个18000里，亲爱同学，我不知道你走了多少路。我是走了很多路啊，但是我也没有像唐僧这样走了18000里，没有的，啊，坐飞机坐的比较多，坐火车坐的多，坐高铁，对吧？到北京，哗，4个半小时，飞机从北京到上海2小时，OK，搞定。但是在古代不行啊，你必须走啊。你走就会遇到一些磨难，来自大自然的，对吧？春夏秋冬，来自还有各种各样的污染，什么雾霾，雾霾就中国今天有啊，废话。你太不了解历史了，雾霾在古代就有啊，哎，疾病，还有诱惑，对不对啊？那个女儿国，所以在整个《西游记》中间，你看百回本里面，对唐僧考验最厉害的是什么？不是那个妖怪把那个旁边的那些东西啊，给他两个什么什么来逼他要送他命，要吃他唐僧肉，而是到那个女儿国那一回，他真有点动心，幸亏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对不对？让他不要动心，所以那个电视剧老版的电视剧演的是太经典了，太好了。好了，那么作为一个凡人，戴罪立功，一步一步的走向西天。因此，他作为一个宗教的这么一个浮屠，而且他是一个出家的人。出家人跟一般人是不一样吗？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你如果你是一个僧徒，是一个。和尚，你知道什么样人做和尚吗？你知道吗？同学，我想问问同学，什么样人做和尚？穷人做和尚，对的，家里很穷，估计古代那把小孩子送到庙里面去，自己家里养不活啊，那么多孩子怎么养得活来？哎，出家。还有一种是什么？是犯了罪的人。大家看过《水浒传》吧？《水浒传》里面那个花和尚鲁智深，知道不知道？鲁达、鲁提辖， 他原来是个军官，因为他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完了。为什么完了？因为那个把正主打死了，吃了官司，然后立刻就那个杀家离开，然后人们把他介绍到五台山出家。可是这个沙和尚鲁智深为什么叫花和尚？他受不了那个约束啊，他是一个凡人呐、啊。鲁智深是个凡人，不是仙人的，是不是啊？他要吃，他要喝，对不对啊？他喜欢喝酒啊，对不对？上海人家吃老酒，吃老酒，他喜欢吃老酒啊。那一下子不得了，喝了酒，然后又吃狗肉，然后怎么怎么搞，大闹五台山，是不是啊？最后没办法，把他不能在这登了，把他接到东京那个守菜园子去吧。结果又有几个泼皮，这《水浒传》大家很熟悉的。然后鲁智深是倒拔垂杨柳，那是写的非常，在《水浒传》里面写的最光彩照人的形象，我个人认为是鲁提辖鲁智深，对不对？做和尚他是有这两种情况，一个是穷，还有一个是犯了罪。那作为一个普通的凡人，你既不穷又不犯罪，一般是不愿意做和尚的。做和尚要怎么样？要戒除心中的一种欲望啊，对不对啊？佛陀里面第一戒就是色戒，一般人是戒不了的。所以西方的歌德讲了一句话，哪个少男少女不怀春，对不对啊？我就不多讲了那个话，对吧？少年维特斯烦恼，他这个人凡人他有一种这个需要啊，心理的需求啊，欲望啊，这是一个血肉之躯所不能取代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宗教徒唐僧很伟大，他戒除了个人的心中的欲望，然后超越，这是西游记中间最伟大的地方。所以他核心是慈悲十善，爱惜飞蛾杀奥登，扫地空伤蝼蚁命。所以为什么几次念经要念紧箍咒，把唐僧把这个孙悟空念得那么厉害呢？就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到孙悟空拿了那个棒子把那些人全部打死，尽管他是肉眼凡胎。那个大家知道尸魔三戏唐三藏那一段那个片段，后来演变为三打白骨精那一段，对吧？那个又变这个姑娘，又变老太婆，又变老公，对吧？老公公，最后他看不清啊，然后最后打死的三次都是妖魔，他看不清，所以他念紧箍咒把孙悟空赶走。因为他是一个佛啊，真正是一个佛徒，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是不是啊？但是后来他也演变的，后来不断的成长起来，所以到那个孙悟空快到西天去的时候，那个打六贼，然后把那六贼全部不断打了，他也不念那个紧箍咒了啊，他也是变化的，所以形象也是变化的。所以我们讲牺牲和崇高是这个形象的最高的价值，牺牲，崇高。我前面讲了，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佛徒要有牺牲的。牺牲什么？牺牲自己的七情六欲。你想成为一个高僧，就是和尚宗教徒，对不对啊？你就不能跟凡人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非常崇敬那些为了宗教理想而牺牲自己个人来惠众大众的人。哪些人？在上海这个城市大家知道，西方的许多很著名的传教士，我们应该对他们很敬仰，因为他们为了传递那个基督教，对吧？天主教的这个教义到中国来，不远千里万到中国来，他不知道在家里快活，他不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国家很复杂，老百姓很愚昧啊，他不知道，他知道的。所以那个利玛窦很了不起，当然我们中国的上海这个地方的徐光启很了不起，没有他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徐家汇啊，不会有上海这么个繁荣。那么我到了这个唐僧的老家，唐僧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唐僧是河南人，河南人怎么样？总，他是河南偃师人，就是偃师啊。我去过唐僧的老家，那么陈家庄，他姓陈，名义叫陈毅，宣奘姓陈名义，从小出家，他哥哥出家，他就从小出家，是吧？这是真实的历史故事。那么在河南，大家不要忘记，在河南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景地叫什么？少林寺啊，登峰嵩山。还有一个，大家不要忘记了，在河南有一个号称中原第一祖庭的白马寺。我走进白马寺，我非常惊诧，走进白马寺的这个大门进去以后，左右两边有两座坟墓，不是唐僧的啊，是谁的？是两个印度和尚，一个叫祝法兰，一个叫摄摩腾，这两个人，这两个印度的和尚到中国来传教，然后最后死在中国，就埋在白马寺里面啊。站在他们的墓前凭吊，我百感交集啊， 我觉得我起码我做不到这一点，啊，所以我非常崇拜一些为了神圣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生命，并且把自己埋在异国他乡的人，这值得我们真的值得我们敬仰。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人类的文化是多么的单调，多么的无趣啊，对吧？佛教是很讲究想象的，佛教的艺术的想象性，佛教与文学与文化的联系太紧密了。玄奘这么一个唐玄奘，他这个牺牲，然后他的伟大的崇高精神，在即使是百回本西游记里面，把他作为一个配角，把唐僧作为把孙悟空作为主角，也中间段落很多段里面讲，从来也没有一个什么孙悟空西天取经，都叫唐僧西天取经。所以在整个百回本西游记里面，他是一个名义上的主角，因为叫唐僧西天取经，从来没有讲的是孙悟空西天取经，他是主角。文学的伟大在什么地方？文学的伟大在于把这个名义上宗教的真实故事这个主角，把它让另外一个更光彩的孙悟空形象来取代他，把他作为第二，把他作为第一，这就是西游记的伟大之处。那么我的朋友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导祝洪波教授呢，在民俗小说研究发过一篇文章啊，讲孙悟空的精神，就讲这个唐僧的精神，他觉得他就肯定了什么呢，就是唐僧的精神呢，他认为是这个，就是他这个认为是这个唐僧的慈悲施善和牺牲与崇高呢，是这个艺术形象里面就是最伟大的地方。那么唐僧的迂腐呢也好，慈悲也好，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与他这个精神呢是息息相连的，这是他的一个见解啊，我不一定赞同，但是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你。那么我个人认为，唐僧在整个西游记中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是一个正面的还是一个反面的呢？首先我肯定讲不是一个反面的，他应该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因为正面是肯定他的，他是一个凡人，在取经五众里面只有哪一个人是真正的人？只有他。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白龙马都是神，都不会死的，对不对啊？孙悟空能死吗？孙悟空不可能死的，他是神呐，是齐天大圣呐。猪八戒会死吗？猪八戒是天蓬元帅。白龙马会死？白龙马本来就是八部天龙，就是那个对吧？是龙王的太子，他们都不会死，都有法力，而且都是神呐，神是不会死的。我看前面讲了，神跟人的差别，人是会死的，神是永远不死，但是神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人比神伟大。神是没有感情的，人呢有感情，所以人把感情放到神里面去。那么我个人认为唐僧形象是一个，首先肯定他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正面形象？他是一个入世的，他的思想的主要地点在什么地方？如果用儒道十三教来衡量的话，他主要是儒道的，就是求取的，就是儒的思想。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就是什么呢？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出世的思想，是唐玄奘的最主要的思想。无论是从历史的玄奘来讲，到艺术的形象来也是一样的。历史上他是一个人孤身一人，为了求取宗教大乘宗教的教义而私自的越境，然后到印度千难万险，对吧？那么艺术中的唐玄奘也是一样的，他是向唐太宗上表，然后跟唐太宗两人成为玉帝，然后秉承唐太宗的意愿，也是可以说是在如来大夫的他的大的师父如来大夫的引导下，如来大夫说我这个有三藏经卷，我要从东土，就南赡部洲，东土啊，东土大东胜神州，东土大唐，寻找一个善性，然后这个观世音呢就寻找到了谁啊？寻找了这个唐玄奘，是这么一个真实的真这个宗教的文学的故事来在演变的，所以他是一个正面的形象。还有一个，他这个正面形象，他就不仅是有优点，就是他在整个取经中，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所以他不具备呢那些神的一些本领，像猪八戒他有三十六变，有耙子，孙悟空是72变，沙和尚也有36变，唐僧有什么变？什么变都变不出来，他被那个妖怪扑一口气吹变成一个老虎，是不是啊？唐僧没有什么本领，唐僧唯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凡人的这个心理，然后凡人的心理里面怎么样去克服自身的和来自外界的这种压力和这种诱惑，然后克服自己压力和诱惑，然后成为一个非凡的人，这是这个形象所伟大的地方。我这一讲呢，重点讲的是唐玄奘形象。那么从唐僧形象我们看到什么呢？ 从唐玄奘先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伟大的西游记在给我们展示，就是唐玄奘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什么，就是牺牲个人的利益是伟大的，是崇高的。一个凡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怎么样创造出伟大的事业和业绩，这是这一讲的一个核心。这一讲呢，我们要讲西游记人物中间的如来啊，刚才屏幕如来，这个如来形象啊，可以说是啊，说是如来大佛啊，这个大家应该是很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呢，讲西游记你不可能绕开这一座高山啊，这一座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大山一样，横亘在我们西游记的人物的群像中间，没有他的话就不可能有西天取经，对不对？你没有如来怎么可能有西天取经？那孙悟空肯定造反成功了。为什么说孙悟空造反成功？就是孙行者大闹三界，最后一界是天宫，大闹天宫最后失败了，对不对啊？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比他更高的人在前面，是谁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来，如来佛祖啊。这个如来他是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如来说明称为释迦牟尼，对吧？这个我们知道天才啊必须具备几个能力，你们知道吗？天才我认为具备七种能力，就是你要想成为一个天才必须要具备七种能力。哪七种能力呢？第一个能力，善做人，要会做人，善于识人，你不识人不行，善于使用人，善于宣传，善于推销，善于赚利润，会赚钱，善于提升文化的价值，这七个方面。从现在的层面来讲，一个天才的能力必须有包含这七种能力，如果这个七种能力里面哪一个方面缺乏了，你就不是天才。所以这个我讲啊，七种能力必须荟萃一身。我们用这个思想或者用这个理论来衡量如来，他都具备。你讲如来必然要跟哪个比啊？跟那个玉皇大帝比，跟太上老君比，是不是啊？这三个人都是很厉害，都是牛人呐、啊。但是在这个三个人中间，最厉害的是谁啊？如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来具备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方面。孙悟空有没有讲过如来清闲？没有讲过。孙悟空为什么要反出天庭？开始被召上天是做弼马温。弼马温他讲玉帝清闲，所以玉皇大帝最大的缺点是吧？就是轻视贤才、庸才，所以他不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宗教界的领袖，是不是啊？他是道教的，道教，所以看西游记就知道，西游记有三教，他是属于哪一个系列的？你要明确。像那个如来呢，是佛教教主，叫释迦牟尼，所以佛教又称为释教。玉皇大帝呢是道教的，为什么呢？因为玉皇大帝的那个名称后面会讲，那么老长的就是道教徒的创造。他是至高无上的领袖，宗教领袖，是佛教的领袖，不可侵犯的，对吧？第二个，他是取经事业的最高领导，是总策划。本来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心里很清楚啊，作为一个领导，他非常清楚啊，的下属要让底下都服。他知道孙悟空是个人才，玉皇大帝的失误在什么地方？玉皇大帝的失误在于他不知道哪个是人才，哪一种人才能够用，对不对啊？所以玉皇大帝失败了，搞了天上搞得乌烟瘴气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如来大佛比玉皇大帝高的地方在于他能够知道这个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怎么发挥这个人才的这个长处，避免他的短处。他知道孙悟空是个人才，你看这猴子这么厉害，对吧？他照说应该按照那个当时的那个规定的话，应该把他干掉。如来佛几秒钟之间就能让孙悟空消灭，你们没反对的吧？他法力太厉害了，他把孙悟空这个猴子搞死太容易了，是不是啊？但是他不把他搞死，你知道为什么不把他搞死吗？他把他反手一压，压在五行山下，手变成五个柱子，书上的原作啊，变作五座山，叫五行山， 压住了孙悟空。亲爱的同学，不要小看这个五行山，不是五行山啊，是五行。然后是什么啊？五行山，对不对啊？然后是五行山压孙悟空，然后施行者多少年呢？五百年。他为什么不是499年？为什么是五百年呢？一个日本人学者问我，哎呀，小菜一碟。五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啊，中国数字里面九是奇数，所以皇帝王又称为九五之争。帝王为什么叫九三之争呢？你日本人肯定搞不清楚，你学汉语，你跟我们比差远了。跟你讲，九五就是皇帝之尊，九是奇数，五呢是代表了整个一个高的帝王的，叫金木水火土是五行，拥有了五行五种自然现象的荟萃，就是大宇宙。所以这个如来大佛为什么把孙行者立刻灭掉？他心里很清楚，他把他这个人才压下去，压了个五百年，你们都已经忘记了当年大闹天宫，这时候再启用他。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高人呢？有没有这样的高人？同学们讲有没有啊？有的，对不对？肯定有啊。好，你看啊，五百年压过以后，然后再用哪个呢？用这个观音，让观音怎么样呢？寻找取经者，寻找了唐僧，让唐僧怎么样呢？把他的封条撕掉。如来大佛的高在什么地方？就高在于他不仅没有灭掉了孙悟空，压了五百年，他知道他自己掐指一算，他要寻找一个善信到东土来这个取经，然后这个善信呢必须是个凡人，就是自己的二弟子金蝉子，就是唐僧玄奘。可是玄奘作为一个凡人，他没有本领啊，他一个人肯定取不了经，因为那个西天，从东土到西天这个108000里充满着艰险和灾难，是不是啊？他一个人肯定必须要有护法，有徒弟，那就要孙悟空，启用孙悟空这样的人才。但是孙悟空这个人才他知道，如大佛知道，孙悟空这个人才你可不能乱用啊，你用的不好他就造反，他就要跑啊。猴子很高傲啊，很骄傲，我讲孙悟空这个，孙悟空他天是很骄傲啊，本领很高强，很傲气啊，对不对啊？那怎么样去控制他呢？如大佛这时候给了观世音三个窟。